我们的进度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到二十章，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早上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主，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语，来学习，并且有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一天所要做的事情，包括我们读经班，还有等一下我们的敬礼主日崇拜，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会从以赛亚书第七章开始看起哈。那我们的进度，今天的课题有两个，一个是这个希罗亚缓流的水，它的进度是以赛亚书七到十二章，讲的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厌弃了神哈。这个希罗亚缓流的水代表是神啊，神对他们的恩典，他们厌弃了耶和华，反而是要去拜别的神，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但是审判之后有恩典，有留下这些渔民，又使他们能够重新回来，这是七到十二章。那从十三章开始到二十三章，讲的是神对列邦的审判。那以赛亚书就这就是折断以色列人的重担。本来这些以色列的邻邦外邦把这些重担放在他们的身上，侵略他们，奴役他们，神就审判这些列邦，就是折断了这些列邦放在以色列人身上的重担。因为我们是讲先知书，我们先来再谈一下这个先知这个观念。这先知就是神的仆人，神叫他们来说话，那他们说的话是神叫他们传的这些话，所以只要是神叫先知所说的话都叫做预言。那你说先知所说的话到底它内容是什么呢？你从它内容的性质来讲的话，大致上有两种内容，一种呢它是教导性的，那一种是挽回性的。什么叫做教导性的呢？就是把神的心意告诉神的百姓，这个叫做教导性的。那一开始神的先知他都是教导性的，好比说谁呢？摩西，摩西是大先知。而你看看那摩西五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直接了当的教导，说神的百姓，这是耶和华向你们的心意，你们要做这个做那个，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样子生活在神的面前，神的祝福就临到你的身上。但是你说人会不会听神的话呢？你那正面的教导好好的教的时候，你看那个孩子也是一样，你教你的孩子，你正面好好的跟他说的时候，他是不听的，他一定要去这里碰一碰，那里弄一弄，最后就会把自己弄得一团糟。这以色列人也是，那个摩西他好好的把神的话正面教导他的时候，以色列人不听，就去犯罪，行奸淫，拜偶像，到最后呢就神的审判临到他们。那个审判非常重的审判，就是他的邻邦不管是大国或小国都可以来攻打他，然后侵占他的土地，奴役他的人民，到最后他们苦不堪言的时候，神就派另外一批先知来挽回他们。神那个时候先知讲的话就是挽回的话，那这个挽回的话有一部分是就是责备，你们为什么不听话，你们今天这个光景不是神起初的心意，神起初的心意是祝福，那因为你们远离了神，所以你们要回头来，然后现在因为你们过去所犯的罪，因为你们到现在还不肯回头，所以说有这些审判灾难会临到你们。但是到最后呢，神会恩典重新降临在不是你们全部人的身上，是你们中间那个余数你看先知书里面很注重一个字眼叫做余数，或者说余种，就是那个树被砍断之后还剩下的那一段，就那个人民全部都被杀光，都被掳走，最后还能够回来的那一小批人，神的恩典要在这一小批人的身上，然后他们重新会建立成一个大族，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大致上来说，先知他讲话的内容你从那个性质来说的话，你可以说最早他是教导性的，但是你看后来就是挽回性的。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以赛亚书呢， 是圣经里面先知书这个部分的开始，它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挽回性的，所以里面有很重的责备，有很重的警告，但是也有恩典的信息，说神的恩典会临到这些愚树身上。那这是这个大的画面，就是弟兄姐妹开始读先知书，你一定会读到很多神在责备他们，也读到说神在警告他们，但是你要知道那整个的心意，神的心意啊，是要挽回他们。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先知还有他们所说的这个神的道这个观念。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3-35节经文上这样子说，说你们蒙了重生，讲我们这些信主的重生得救的人，大家注意圣经怎么讲，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那你想想看什么叫做能坏的种子，我告诉你，人是能坏的种子，人所说的话一定会坏，人所做的事也一定会坏。你说啊，我当初信主就是那个弟兄对我非常的好，他说一句话就安慰我的心，或者说那位姐妹她真有爱心，我一看到说基督徒这么有爱心，所以我就信耶稣了。那你这个种子是能坏的种子，因为可能过了一年之后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你又看到那位姐妹那位弟兄，哇，没想到他原来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就看到说令你不满的，令你跌倒那一遍，那是那我不要信耶稣了。那你如果信主是因为这些因素，或者是说刚好那一次我有很大的需要，或有个很大的灾难，结果我向神祷告，神就供应了我的需要，解除了我的灾难，我要信这位神，那那个也是能坏的种子。到了之后以后也许情况又变了，然后可能下一次你向神祷告的时候，神没有照着你的心意来给你，那那时候你就开始怀疑，就退后就不信，然后就说我不信主了。你们蒙了重生不是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好，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人他没有信主，但是他自以为是基督徒，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他信主的那个过程，他无意之间走入了一个基督教的这个环境里面，教会或者教会的朋友啊，他以为在这个环境当中有这个气氛他就可以得救，但其实那个福音他没有听进去，他也没信，所以他没有这个不能坏的种子，那他就没有真的得救。那神的话讲得很清楚，说你们能够得救能够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而这个长存的道是不会朽坏的，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这里就解释说主的道它的永存性，因为你们得到的生命是永生，所以必须那个种子也是有这个永远在里面。那神的道是永存的，因为永存之道才能够给我们带来永生，那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我们一般讲到说神的道的时候，一般我们指的就是说神的话语，只要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但是有在新约圣经里面讲有一个所谓的道中之道，比较窄义的那个道就是专指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是道中之道。你们能够重生是因为听了福音，福音是神的道，你信了神的道，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定死了，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这样子信的你得到永生，永远不会败坏，那这是清清楚楚的。比方说这是你因为信道而信主的。那么我们现在读这些圣经呢，它就是神的道，是那个广义的道，是神的话语，它是永存的，所以我们根据神的道去听神的道，然后也来行神的道的时候，神的祝福会临到你身上啊，这个功效从今直到永远。那读圣经有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是这样的。第一个步骤叫做观察，观察就是你打开圣经来你就开始读，读的时候你就读说，哎，那这段圣经讲了些什么， 通常你比较有系统的，你就会注意一下这是什么时代、什么时候讲的话，是摩西的时代、大卫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另外就是他在什么地点，他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埃及，在哪里，牵涉的人，这段话耶稣是对门徒讲的还是对所有的老百姓讲的，是对有信心的人讲的还是对所有的人讲的，那什么事情，还有那个你要钻研的比较深的话，你会问最后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主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的用意在哪里。那这个是观察，观察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心，把心里面那些杂七杂八东西都丢掉。你说什么叫做杂七杂八的东西，你过去就有的观念，你还没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先存的一些观念，或者你信主之后你听到的、看了一些福音的杂志，听别人讲，但是不是直接从圣经来的，你从网络上看到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你都把它丢到一边，你就直接的用个谦卑的心来看神的话语，这个叫做观察。那你解释的时候，其实解释圣经并不困难，你只要把上下文都读好了，你不要说只挑这一节，然后这一节还把它砍成一段，就只是这一句话，你说啊，原来神的话是这个意思，你要把它上下文整篇的读下来，然后说哦，原来是在这种时代这种情况之下神说了这句话，哦，原来他真正的意思是这样子。就那个解释最重要的是上下文，其他的关于他的文体，好比说我们先知书主要它是诗歌的题材，跟那个叙述文不一样，你就不能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它，你要了解那个平行句的那个原则，根据那个就那个东西很容易了解的，一旦了解之后你就知道它讲的是什么意思。那最后就是应用啊，神的话讲出来是要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学活用，因为神的话是活泼的，谨守遵行，不但是在摩西的时代啊，3000多年前管用，在我们21世纪的今天，在你家里，在你们夫妻关系，你跟孩子，你上班的地方，邻居朋友都管用，因为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那这是研经的三个步骤。那再跟弟兄姐妹讲一讲这个先知跟预言啊。先知他就是替神传话的人，神有话语给了先知，然后先知把神的话语传讲跟给百姓听，这个就是先知的作用。他一方面是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神的话，一方面是用自己的口把神讲给他的话传给百姓听。那当先知向百姓说话的时候，圣经把这件事情叫做什么呢？叫做说预言。先知讲道智能，先知讲道那原文就是说预言，说预言就是说他把神叫他说的话讲出来，那这个就叫做说预言。所以先知他其实他的身份就是一个邮差，他只是把那封信传出去而已，至于那信里面是不是在预言啊，预先告诉你说30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信里面写的就是责备说你们怎么这么不听神的话，或者是警告说如果你们再不听话的话10年之后就有灾难临到你们，那他不知道，就说他没有办法限制那个内容是什么，他只是老老实实的神叫他传什么他就照样把那封信给递出去，那这个叫做先知。先知的职责讲的最清楚的是在《生命记》18章18节，上周我有跟弟兄姐妹读过这一段圣经，这是摩西说的话啊，叫神对摩西说的话，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啊，就像摩西，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你看这是第一个步骤，就是神将当说的话传给了先知，啊，他要将什么呢？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就弟兄姐妹，当你读神话语的时候，你知道因为是神在说话，所以你不要马虎。那但他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几乎每个字都有他的意思。他说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里讲的是保持神话语的真实度这个观念。就先知的职责就是一个字，就是传，但是你传的时候要掌握住一个重点，就是保持神话语的真实度，要将神一切所吩咐的，就神讲的话，然后不折不扣的，不多也不少，都传给他们。你知道我们传道人也好， 基督徒也好，我们常常会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会自己先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把神的话过滤一遍。好，今天晚上要查经了，查的是这一段经文，然后看了看你准备的时候说，这段经文里面有几节太强烈了，然后我很了解我们这组的人，中间还有几个是慕道的，几个新信主的，如果照着这段经文这一查上去，他们看啊，原来你们的神这么凶啊，这么严厉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带查经的时候呢，就把前面跟后面那个讲的很多恩典的好听的，我们就重点放着查那个，中间那一段呢，我们就把它略过去。所以我们心里面就会先把它过个滤，觉得我这样子的判断，这样的智慧啊是比较对的，因为我了解我那一组的人是什么。那我们到了我们真的要啊进这个先知的职分的时候，我们就会打个折扣。那传道人也会犯这个毛病，他想说我礼拜天啊照着这样子先知书以赛亚就说你们这些悖逆的百姓这样传的时候，那下礼拜他们都不来了啊，我得讲一些人听了心里面有安慰的、舒服的，然后给他们有盼望的、比较光明的、正面的。那这些啊，圣经里面有些话我觉得太 negative 太负面了，我就把它过滤掉。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违背了这个做先知的这个职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凭着自己人的智慧把神的话语给他做了一个剪裁，做了一个过滤，觉得说我不应该把它都传出去。其实神他是有智慧的，你照着神的话语全部说的时候，长期下来是有更美好的效果，只是我们人很短视，我们不知道，而我们心里面信心不够，所以我们把神的话语打折扣。那但是你看神所使用的那些先知以赛亚这些人，他们真的是一点折扣都不打，而他们为了传神的话语受了很多的难。在以西结书里面讲了关于先知的责任，我读一下这个经文的本身，这段经文讲的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清楚。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这是神对先知以西结啊，另外一个先知叫以西结的，神对他说话，他说了，说如果我什么时候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啊，这是先知讲话的目的，希望能够拯救他，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就是说你如果不去讲，你不去警戒他，不去劝诫他，倘若你警戒了恶人，你做了，你说了，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那这个说先知的责任就是照着神的话去讲。你说报告上帝，我讲了，我真的没有打折扣，我很忠心的讲了，但是他没听，那神说那没你的事，你是先知，你的责任就是老老实实的讲。那神的百姓他的责任就是去听，听从他。如果你讲了但是他不去照着做，那将来啊，神向他追讨责任。可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讲的话，那个先知就没有尽责。在新约里面讲这个先知讲到的恩赐哈，很多人用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一开始那一段1到4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就是先知讲道。你看你们和合本圣经那个小字说，就是说预言，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慰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那先知讲道就是传讲神的话语，也是说预言的意思。你去讲这些道啊，不管那个说的那预言的内容是什么，圣经说那个目的是要造就教会。那你们知道圣经讲的教会就是神的儿女，重生得救信主的人合在一起叫做教会。你不是说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说为了某一个人的好处，而是为了造就整体的教会。你说造就教会，哎，我们都很喜欢造就教会，我希望教会大家都得到装备，你说我该怎么来造就教会啊？ 哦，那边举办了一个新的 conference， 说怎么样来教导子女。那边又开了一个说怎么样理财，那边又开了一个说怎么样来保持身体的健康，那边又有一个说讲亲子关系等等。说我要造就教会，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多多去参加这些特会等等。但是圣经说你要造就教会的时候，是要用神的话语来造就他们。如果神的话语进入到每一个神儿女的心里面的时候，他们的灵命会得到造就，整个的教会整体，他们的集合体也得到造就。也如果说我们忽略了神的话语，可是却只注重这些比较表面的，明显而表面的，看起来比较吸引人的，但其实它里面没有神的话语在里面做那个改造变化的这个功夫的话，教会还是不得造就。先知是造就教会的人，他就是用神的话语来造就。那这个预言的话，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但因为今天开始我们要看好几个预言，我还是稍微跟弟兄姐妹再复习一下。从广义来讲，凡是神教先知所说的话都是预言，这是广义的。我们平常讲预言的时候，在观念中指的是那个狭义的预言。好，预言来自于神，阿摩斯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令谁能不说预言呢？主耶和华发命，就是耶和华说话，然后你就必须要说预言，就是把神的话说出来。那预言如果你是从时间上来分类的话，过去现在未来，对过去多半是责备的话，那这个也叫做预言。所以明明已经过去是 past tense， 怎么还叫预言呢？这个也叫预言。对过去所犯的罪的责备，那个也叫做预言。那更多的是对现在的一种警告或劝告，说你们不要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了，不要再欺压穷人了，不要再去拜偶像了，这是第二类对现在的劝告或警告。那第三类就是那个最狭义的预言，就是对未来的预告。先知也会常常讲到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那我们一般人，就是我们一般观念当中，或者有时候我们讲说讲预言，其实我们指的是那个对未来的预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只要观念当中知道说广义的预言是神教先知所说的话都是预言，那狭义的预言是对未来的预告，我们知道这个观念就可以了。这点我还要现在说的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就对于你读先知书会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对未来的预言的实现的这个问题啊。当这个先知他说一句话，好比说以赛亚他讲这个以马内利这个预言的时候，你说以赛亚他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呢，还是指的是当时的那个那些以色列人那些犹太人？凡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它是有分两个实现的阶段，一个初步的实现，还有最终的实现。初步的实现的话，就是对当时那个时代讲的，所以这个以马内利的预言在以赛亚先知说话的那个时代十几年之内就已经实现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十几年之后这个预言就已经实现了，那是第一个阶段。以赛亚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就是在主前735-734年的时候，有两个国家来攻打他们，一个叫做亚兰，一个叫做以法莲。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是什么呢？是南国以色列的兄弟。他们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其中10个支派组织了北边的国家叫做以色列，那剩下2个支派组织了南边的国家叫做犹大。所以从他们的血统，他们的关系来说，南北两国是兄弟之邦。结果北边这个做哥哥的跟外面的人联合起来来打他的弟弟， 这个发生在主前735-734年，叫做亚兰以法莲的联军攻打犹大。然后这个时候以赛亚他是一个南国的先知，他就讲了这个以马内利的预言。后来这个预言在十几年之内就实现了，这是初步的实现，是针对当时那个时代。最终的实现就是你打开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里面就讲了，说耶稣基督降生就是以马内利实现在我们当中。那许多圣经里面那种预告式的预言都是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那是弥赛亚的那个预言，所以它有更丰富更永恒的意义，那个都要到主耶稣的身上才会实现，两个阶段的实现。那这个观念这个原则相当的重要，你如果抓不住这个观念的时候，当你读圣经里的预言常常会感到相当的困惑。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圣经里的预言常常是分两个阶段实现的时候，很多困惑就迎刃而解。那现在我们要来谈圣经，就是7-12章，就请大家打开圣经。那我给这一段的经文呢取个名字叫做希罗亚缓流的水。你说牧师，这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是不是？对，它是在第8章，在第8章的第5节啊。我先来说一下这个经文的出处是这样子，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利逊就是亚兰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就是以色列北国的王，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一开始这个以马内利的预言其实是警告性的，说以马内利你危险了，因为这大河的水要遍满你的地，神的审判，虽然是神与你们同在，但是他的审判也会来临遍满你的地面啊。那这是希罗亚缓流的水它的出处。我们是要从第7章开始看起啊。7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它里面有我们所熟悉的以马内利的这个预言。7章第14节怎么说呢？说因此主要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那个小子说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但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要读这个整个的 context 上下文，所以第7章我会稍微多读一点，那弟兄姐妹就来看。第7章第1节一开始的时候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哈斯他在位总共是16年的时间，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大卫家就是南边的这个犹大的这个王国，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开始就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就这里是开始就用这个诗歌的题材了。所以第3节开始说，耶和华对以色列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这施雅雅述这个名字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剩下的必归回的意思。讲到那个榆树，那个榆树其实它是这个是一个兆头，是一个预言，就是说你们中间的那个榆树会被俘虏过去，但是他们会回来。到上池的水沟头，在瓢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就是告诉他那个地点，说以赛亚你要到那里去见这个犹大的王，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慌张，不要害怕，不要因为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不要害怕，不要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魔害你， 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搅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立另外一个不合格的人做犹大王。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磨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这第八节跟第九节大家注意一下，原来亚兰的守城最大的一座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你说65年之内那是多久之后呢？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大约是主前735年，再过了65年呢就是主前670年。你说主前670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好一段时间，而亚述的国王把一些外族的人迁徙到以色列地，跟剩下的那些以色列人通婚，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就变成撒玛利亚人，混种了。所以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不再成为以色列人，因为被亚述王这种迁徙政策而混种。第九节，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委。你说这第八节跟第九节在讲什么？他是不是怕我们不知道说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然后怕我们不知道大马色王叫做利逊，他也担心我们不知道说北国以色列以法莲最大的城市撒玛利亚，然后撒玛利亚的那个国王是利玛利的儿子呢？他是 informational 吗？就说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些资讯吗？还是说里面有什么意思呢？许多英文的版本的圣经它加了一个字，它这个一个字一加进去有画龙点睛之妙啊，就把它的意思就说出来。它加了个什么字呢？加个 only。 那我再读一遍给弟兄姐妹听它的意思，就是说亚兰的守城不过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不过是利逊，以马莲的守城不过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不过是利玛利的儿子。那他有一句话没说出来，但是你们是谁呢？你们的守城是耶路撒冷，你们的首领是大卫的子孙，他们不过是撒玛利亚跟大马色而已，你们是谁呢？你们是耶路撒冷跟大卫的子孙，所以是不能比的。这也是说我们神的儿女，我们遇到很多灾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就想到说带给你困难跟灾难的时候，他们不过是人，他就算是一个总统他也不过是个人，但是想到说啊，那我们是谁呢？神的儿女，是这个意思在里面。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路撒冷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上天下地随便你要一个兆头。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是耶和华叫亚哈斯这个王说，告诉他这神的旨意，说你去求个兆头。那么这个亚哈斯听到神的话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十二节，你如果不看上下文的时候，你只看这一节啊，根据这一节你来评论亚哈斯这个人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因为这一节讲得很好，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你如果不看上文不看下文，这个人很好啊，很虔诚，很爱主，他不试探耶和华这还不好吗？但是你一看前文跟后文，说这是神叫他求的，但他却说我不求。那你们再看看说这亚哈斯王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王呢？请你们翻到历代之下第28章，稍微翻一下看看这个历史上的交代。 历代志下28章，那里讲到亚哈斯王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啊。亚哈斯王28章第1节啊，这是历代志下第28章啊。亚哈斯王第一节说，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就是拜偶像。所以这里解释说他做了些什么事情，非常的不虔诚的一个人。然后去看第22节，就神借着列邦的军队来惩罚他，他打了很多的败仗，失去了很多的国土，吃了很多的苦头之后，他做什么事呢？第22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所以他拜大马色的邪神，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人众人败亡了。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请大家注意下一句话，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这是所罗门建殿之后有史以来第一次耶和华殿的门被封锁起来。说谁做的事情？是这亚哈斯做的。他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就是拜邪教的，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这是关于亚哈斯王。你再翻过头来，你再看以赛亚书第7章第12节，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我们如果不晓得这个历史的背景，然后读以赛亚书第7章的时候没有读上下文，你就觉得亚哈斯这个人是个好人，但其实他是这么一个人。而且这一次是神叫他求兆头，他却说了一句虔诚的话。第13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就是你们叫人很烦还不够，你们现在还要让神很烦吗？因此主要自己给你们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说这个童女呢这个希伯来字讲这个童女阿玛这个字呢，它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讲的就是童贞女，一个 virgin， 那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一个 young woman， 一个年轻的女子，适合嫁娶的那种年龄的女孩子。那这里的话应该是第二个意思，讲的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嫁娶年龄的，说会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她会结婚，会怀孕，会生子，那你要给那个孩子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你们同在。然后到这个孩子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从孩子变成成人的时候，一般来说在那个时代就是12、13岁哈，行了成人礼，12、13年之后呢，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就是来攻击他们的那个亚兰王利逊跟那个以色列王比加，这两个王呢，那二王之地必致贱弃，会被人家所征服所夺走。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的话就是亚哈斯，南边的国也会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这里就牵涉到这个预言实践的时间，就在12、13年之内会发生一些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地都会被人家抢走。那事实证明这个时间大概是主前735、34年那段时间，两三年之后到主前732年， 亚兰国灭亡了，就被亚述攻打他，然后把他地夺走，这个国家灭亡了。然后又再过了十年，主前722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人这个国家也被亚述灭亡了，他们地全部被夺走。所以果然就是在12、13年之内，这个预言呢他就应验了。然后这里有一句话啊，就说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啊。因为在后面呢还会讲到这个吃这个奶油与蜂蜜，第22节啊，讲到说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与蜂蜜啊。然后第23节说，从前凡1000棵葡萄树值银子1000舍克的地方，到那时都必长满荆棘和蒺藜啊。就是你乍看之下哈，哎，他吃这个 butter 跟 honey 好像很不错嘛，果实很营养。其实这边整个读下来哈，就是说你们原来种葡萄树的那些地，原来那些很值钱的地呢都会荒废掉，都长了杂草荆棘跟蒺藜，只能够放羊跟放牛。然后那些你们那些农业那些谷子都没了，因为没有田地了，你们就不能够吃那些东西，你只能吃牛跟羊身上这些出的这些奶油，或者是采一些野蜂蜜。其实讲的是一种荒凉的景象。他后来讲的说那些葡萄园呐，还有那个值1000舍克了很值钱的地方呢，好比说你这个Sotelo 这条街，你说到时候 Sotelo 这条街你隔壁的那些 nursery 都是长荆棘，然后这整条的街上面都是长杂草，以前这里寸土寸金的地方现在都是一片荒凉，都是牛跟羊在那里吃草。他讲的耶路撒冷就是这个样子，说将来神的审判也会得到临到你们国家，会变成这个样子。但弟兄姐妹，就是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心里不要气馁，也不要感到说很悲伤或很难过，因为先知书它总是两个主题不断的出现，说第一个主题是有审判，肯定有审判，不要以为说我们一直违背主是没有关系的，肯定有审判，但是肯定有恩典，肯定有拯救。所以他讲完了审判之后，通常他就会讲说神的拯救会临到那些剩下的人的身上。再看这个第8章啊，我会跟大家多看一下这个经文。第8章一开始他就讲到说以赛亚，你将来你的妻子会给你生一个儿子，然后你要给他取一个非常非常古怪的名字。第8章第1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给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然后他的意思就是那个小子上所说的，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盗的意思，所以你们将会被人攻打，然后敌人会抢你们的东西，你们会被俘虏等等。这里面在第9节开始，这是第8章，他讲了5个钟毕，列国的人民呢，任你们喧嚷，钟毕破坏，这是第一个。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竖起腰来就是准备打仗，钟毕破坏。你们竖起腰来，钟毕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用；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苦难中的恩典。说虽然审判会临到犹太人，然后这些列国的人大家会打他们，但是这些人对他们所存的恶意跟这些不好的行为，终必破坏，终必归于无有，终必成立，因为在苦难中神与他们同在，神会再一次的来挽救他们。然后接下来有3个不要，从第11节开始，神借着先知说，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第一，不可行在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子说， 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这是第二个，不要说他们所说的。第三个，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不要怕他们所怕的。三不可，不要行他们所行的，不要说他们所说的，不要怕他们所怕的。第十三节，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然后下面那两节呢，在新约里面常常被引用，就是讲那个一个半叠的石头啊，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并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新约圣经什么时候有讲到说这个绊脚的石头？耶稣降生的时候有没有讲到这个？请你们看一下路加福音，耶稣降生之后玛利亚跟约瑟带他到圣殿，然后在圣殿里面遇到一位老人家叫做西面，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章的第35节，34-35节说，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等等哈。这里也是讲到说许多人跌倒这件事情，那你这个可以就是回溯到以赛亚所说的这个半截的石头。然后第九章我们稍微跳一下，从刚刚看的那一段开始，那个整个的信息的那个声调就变了，变的是恩典。第九章就是最出名的关于以赛亚的预言。第九章就讲到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在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然后接着又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得进了大光等等等等。然后又用那个基甸打败米甸人的那个例子讲到说，那些给你们重担的，给你们重轭的那些敌人都被打败了，那些轭跟担子都被去掉了。第六节他继续说，因为呢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就是他的统治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神的政权越增加，人的平安也就越增加。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这是弥赛亚的预言，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是神所赐的那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是来做主做王的，所以那个统治权，人的生命的统治权在他的身上。他有四个名字，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无论是测试，这个测试的话，他不是说一个参谋，他是那个决策者，测试或者是神或者是父或者是君，讲的都是他是王，他是主。然后他有四个形容词，是奇妙的、全能的、永在的、和平的。那这是我们主耶稣弥赛亚他的本性，他给我们，他是奇妙的，是全能的、永在的，并且给我们带来和平的。那这里短期之内是应验在以赛亚那个时代，但是他真正的应验，最终的应验呢，是在弥赛亚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弟兄姐妹，我现在就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给大家看一些经文，但是其实我没有这么多时间给大家看这些，我要把我预备的几张 slide 给你们读完了，这样你们考试的时候才会考。OK， 这一段是这个希罗亚缓流的池水哈，这代表神对他们的供应。那 在现在的就这个被挖出来的，现在耶路撒冷可以看到这个，它上面那个图的话，这个是那个金顶寺嘛，哈，在耶路撒冷那个，然后它这个红的小圆圈说那个池子现在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小的地方举出去往外看，耶路撒冷四周呢有这些敌国，那这个是大马色，也就是亚兰，这边是北国以色列，这里是亚门人，这里是摩亚人，啊，这边是以东人，这个红的地方是非利士人，在南边呢，再往更南的地方是埃及。那如果你把画面再扩大一点，你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地方，你就注意到说啊，原来当时是被亚述这个国家所控制啊。这个图上的这个深绿色就是在主前824年的时候他们的国土的范围，那你可以看到说100多年之内呢它不断的扩张，到了主前671年那个浅绿色的甚至包括尼罗河流域埃及都被他们征服了。好，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以色列人跟那个他周围邻国只是这里小小的一块地方而已，所以那个大的国际的局面是亚述这个国家。在以赛亚书第20章第一节的时候讲到一位亚述王的名字，那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圣经唯一讲到这个王的地方就是这一节，亚述王萨尔根打发塔尔探他的一个将军到亚什突，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什突将城攻取。那这个是一个考古出来的，这个是那个王，就是萨尔根，这是他的一个将军或者是一个贵族。然后这个亚述的他们有些古迹被挖出来，他们好像那个埃及有那个人面狮身，亚述这个国家呢他这个是人面，然后是牛身，这有四个是牛的蹄，但是又长翅膀，有这个鸟翼啊。那这个东西我看这个网络上说这一片古迹呢现在是在芝加哥大学的东方博物馆。然后关于这些预言呢我就不跟大家仔细的看，但是后面讲到那个列邦呢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哦。现在我把这张念一下好了，就关于我们这班主日学啊，这个读经班的，因为过去我老是在一开始九点半的时候跟大家讲读经班是什么，可是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要停车或 whatever reason 来的都比较晚一点，所以还是有人没听到，那我把它放到后面一点解释一下我们这一班啊。我们这班呢是我们这个教会最有代表性也影响力最大的一个主日学班，那它也相当的严格开始的时候是2007年的1月份开始，三年一轮把整本圣经读一遍。那现在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参加的是第三轮的读经班，那参加的人必须做三件事情，事先读完十章圣经啊，第二参加随堂考试，那第三就是尽可能的不要迟到跟早退。那我了解早上的时候有时候这周围不太好停车，大家会晚到一点，那是 understand， 但是尽量尽可能的。还有就是这一班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们是为基督徒预备的，你说为什么呢？特别是你读到旧约的时候里面有很多事情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实在是无法领受。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哈，新约的这个希伯来书它有一句话我希望你们能够深深的记在自己的内心当中，这句话这样子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好，大家都听到了，你也听到了他也听到了，但是得到好处的是少数人，为什么呢？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你说为什么呢？他那天打瞌睡吗？还是他那天没想清楚呢？哦，圣经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得到相调和，哦，原来不是身体状况而是里面没信心，听的是同样的 message 但是没有信心的人呢他就听不进去，对他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这一班大家花这么多功夫读圣经，我们就有个规定说我们是为基督徒预备的，你对主有信心的人就用我们的信心来读圣经，那无论你是参加全程或者一部分都非常的欢迎。13到23章讲的是这个折断的重担啊，他一开始讲的是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 巴比伦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巴比伦在圣经里是很出名的一个名称。当圣经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它有三种可能的含义。第一个，它讲的是巴比伦这个 city， 这座城市，这个大城。那第二个，它可能讲的是巴比伦这块地方，在两河流域的这块巴比伦地。然后它也会讲的，可能讲的是巴比伦这个国家，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使他昌盛的那个国家。但是巴比伦这个国家时间很短，只有100年。尼布甲尼撒那个叫做第二巴比伦，更早的时候，比摩西还早的那个汉摩拉比的时代，那是第一巴比伦。在以赛亚书的预言里面，你们会看到一个词叫做巴比伦王。我要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巴比伦王，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就不是巴比伦国强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刚看的地图是亚述国，但是在那一片古老的土地上，巴比伦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任何国家或君王当他占领了巴比伦城之后，他就有个新的一个 title 叫做巴比伦王。打一个比方，那个中国历史上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后来那些北边的突厥给他上了一个尊号叫做可汗，天可汗，那指的是同样的是他。但是你说他是不是突厥王呢？因为他打赢了，那些人输他了，臣服于他，就给他上这么一个尊号。那在那个这历史圣经这个历史里面也是一样，当他们征服那个国家的时候，给他上个尊号是巴比伦王。所以那段经文讲的是巴比伦王，但是实际上指的是什么王？讲的是亚述王。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讲的是那座城，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那这是他的废墟哈，没人住了。也讲到腓力士这个国家，那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名称巴勒斯坦 Palestine， 它就是从腓力士坦来的，就是腓力士人之地。腓力士人国家没了，但是那个 Gaza 那个加萨常常还在新闻上出现的那个城市是个古城啊，这个名称一直还流传下来。那这个是一些考古挖出来的一些东西。讲到这个摩崖，腓力士人会被亡国，然后他们的人都会被杀掉，摩崖这个国家也会被征服，剩下的人没有多少。这是摩崖的城市。讲到大马色依照原文的发音或者希伯来文的发音都是中东语言，他念出来这个城市叫做大马色。那你说不对啊，那明明是叫大马士革，这圣经翻错了，翻成大马色。我们现在的人的那个地名的翻译，国际的这种地名都是根据英文的，而不是根据原文的。那圣经这个差不多都是根据原文或者是希伯来文的发音啊。古时这个地方相当于现在的伊索比亚，然后现在你在这里面还可以找到这个金字塔，就是上埃及。这个图的话，就后面那些破破的，那个是真的金字塔，这前面这个只是门而已啊，入口。埃及啊，他这个关于埃及的这个预言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我写的这个第三点，埃及将会归主，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必认识耶和华。你说埃及明明是一个回教国家，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新闻啊？就在中东这个动乱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报道在埃及的北部那些基督徒教堂被烧或者被毁的那些消息。它这个英文叫做 Coptic Christians， 这个专门是指埃及基督徒。它这 Coptic 是一种古文化跟古语，古代的埃及语言，就是他们讲那种，他们的经文是用那种古埃及语言的。那这个图就是现在在开罗这个地方的基督教堂，所以回教人之地有基督教堂，埃及人会归主。那这个是马可，就马可福音那个马可，因为相传是马可把福音传到埃及的。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先祷告，然后我发考卷。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研读你的话语。今天我们等一下还有敬礼，求主祝福这段时间，与受敬的十位弟兄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